这个渴慕就单单的渴慕你。哦，不再为生活、为我们的工作或者为我们的其他各方面，好像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但主啊，站在里面，主，我们不仅该有的一切都有了，各种不配得着的也得着了，就是你荣耀的同在。哦，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再一次来得着我们，再一次用的话语来吸引我们，再用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来提醒，甚至来责备我们。哦，好像我们的心就是单单的对着你，好像我们的灵就是单单的渴慕你。哦，主啊，让我们再一次认定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你也是我们的唯一的唯一。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再次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在我们当中不仅我们享受你的同在。主啊，你也在我们这样的等候当中得着你的满足，得着你的安慰。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除了，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了孩子，只等断了奶。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果然啊，这个啊，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啊，他们就怀孕了。这个哈娜就怀孕，而且生孩子。所以在第二年呢，到了过节的时候，啊，但是以利加拿又像过去一样，带着全家上去。要去过节献祭，不过这次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次还要带着他们的愿还愿上去。换句话说，在当时不仅这时候要献祭，而且这时候既然你愿了，是要把孩子献上，所以这次上去也要把孩子带上去，意思说要献给神。这是规矩，这是旧约，没一个很重要。你许了愿，你不能不还愿。那尤其生了这个孩子，不过这时候呢，啊，所以呢，这个做丈夫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宗教徒了，就是他该做的做事情，他尽量该做就去做。所以呢，他就提醒他的妻子说，要向耶和华献年祭，然后并还所许的愿，啊，这是很正常，因为旧约的律法就是这样的规定。你没想到呢，这个妻子有点不太一样。妻子跟他领，哈拿却没有上去，而且对丈夫说呢，对丈夫等到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去朝见耶和华，而且让他永远断奶。所以第一个哈拿没有上去，第二个哈拿所许的愿，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献给这个孩子，哈拿也没有带上去。我不晓得啊，这个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可能你的想法会跟她的丈夫的想法有点相同，会愣住，啊？怎么可以这样？宗教的规矩是不可以这样的，而且这样的话会不会神的祝福就离开了我？所以后面一句话呢，这句话你要了解。二十三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是你的意思。”后面一句话，可以等你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这什么意思？ 生了孩子要去许了愿叫还愿，哎，如果你不还愿，这个孩子会不会出事的？这孩子会不会搞不好生病了，搞不好病重了，搞不好神生气就把他拿走？所以后面一句话呢，因为阿拿的许愿不是说把孩子所谓的要献给神做这个动作而已，他是愿意这孩子被神来使用，分别在这里，不是你许个愿啊，就有个动作，乃是他相信他已经摸着神的心意，这个的孩子是会被神使用的，甚至分别为圣给神来使用。好像我们在神面前许个愿，主啊，你祝福这个，祝福这个，相信不是为了这个啊，说让我的工作能够通达，让我的这个所谓的财务有个好转，或者让我的身体可以健康，不是只是做个事情，然后做完以后呢，哦，虽然真是好了生意啊，那我就还点愿，要给一点。不不，他的许愿是全然的。如果你给我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全然为你使用，所以两个，一个是全然，一个目的是为神使用。所以这是许愿的，起码哈拿许愿的目的，不是跟神换个条件，哦，神你医好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十一奉献，哦，你怎么样怎么样，财务给我好，我就多还点啊等等的，不不，这两个，当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求的时候，不再为自己，他是为神的心意能够成全。这个孩子你怎么用，分别为圣，你就用他就是，而且这个孩子不需要留点给我，我不说嘛，很多的这个我们都常说养儿子干什么，就养老啊，防老就养儿，就养个儿子防，就我们还是需要有点弄。包括我们做基督徒很诚，我碰过有个一讲，大概我是听说的，这个是有人告诉我，就这个一讲，这个传道人都这个很好的一个布道家，他的母亲呢就对他的出来做传道人很不满意，因为他是学工程的。啊，不是我，我是讲别人，很出名，他比我出名多了。他的母亲说：“你怎么把他做传道人？我奉献给神那是没有错了，是奉献给神，但是没有叫你做传道人。为什么要一辈子？你奉献的，你赚的钱就奉献多一点嘛。我把你奉献给神，你好，你就教会多做一点呢、啊，做执事啊就好了，不一定要做传道人呢、啊。你看。”我们的祷告跟哈拿真的差很远，我们的许愿也跟哈拿差很远，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的底下，哈拿他名字就叫恩典了，他可以从律法里面走出来。律法很重要，如果你不懂恩典的话，你就要走律法了，不然你怎么来神面前？不然你懂得恩典的时候，律法就不是你的依靠，恩典是你的依靠，靠自己的力量守住神的要求不再是你的依靠，单单的放下你自己依靠神才是你的操练。 OK， 这时候他为了神的心意，他已经胜过这个律法。神的，我们说守住律法没从某个角度上是所谓守住神的旨意，但是现在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可以超过律法所表达的，甚至用主耶稣讲的话，他来的不是毁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本身不是叫我们只做这个不做，然后就为了能够不要受神的惩罚蒙点恩典。律法的本身是让我们帮助我们产生对神一个敬畏的心，而且渴慕走在神心当中。当然，同时也发现人是做不来的，只有靠神才能够做来。有人说先有律法先有恩典再有律法，从圣经角度我比较喜欢说先有律法再有恩典，因为律法你守不住的，所以你需要恩典。 OK， 回到这边来，所以呢哈拿就大胆的跟他丈夫说，这个丈夫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所以每样事情都做了很准确的，我不去，而且我也不会把孩子带去。我想这时候这个丈夫心想大概会愣住，因为守惯这个律法的规矩啊，你不要找麻烦哎，你不要让惹神的生气，搞不好了这个神就处罚我们，因为不还愿是很糟糕的事情。搞不好了神生气，不仅说这个生气不祝福我们家庭，甚至把这个孩子都会拿走，那怎么办？ 不过这时候哈拿做一件事，就解释给他听什么。哈拿劝勉，然后对等孩子断了粮，我便上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在那里。如果是朝见耶和华，只是说过节过节，这不是这个字的最重要的意思。朝见耶和华的意思，这个字就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且永远的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不只是所谓的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不是说过节来朝见。你看律法就这样子啊，守住律法没有？有啦，因为律法要求的、哦、我都守住。我们要来到神面，所以一年的男人有三个很重要的季节一定要参加，不参加你就完了，你就倒霉了。所以呢，做一个好的敬虔的一个男人，你守住三次就好。但是哈拿说，不，我的孩子不是守三次的，我的孩子是永远站在神的面前。一个是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只来守守节，而且是永远。一个真正的还愿，一个真正垂听了，就是他知道神垂听了祷告，然后照着神的心去做，他的观念更加很不一样，甚至他的观念跟一个宗教家也很不一样。他的观念跟一个所谓的宗教徒啊，基督教徒也很不一样。他怪怪的，连他丈夫都觉得他怪怪的，怪的当中也害怕，哎呦，倒霉了，糟糕了。没想到这个妻子很有把握，很有确据，不用紧张，我会带他去，而且不是守个节而已，我是让他长久的、永远的侍立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神的意思就服侍他，就前面所讲。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整个的观念。为什么不要做一个宗教徒？宗教徒你永远活在害怕的里面，然后在害怕当中，你要发现你的害怕，你要找一个跟你同样犯错的，你认为他犯错，祷告那个人不是犯错，他祷告活在恩典里面，你觉得他错了跟你。所以法利赛跟文士很气主耶稣基督，他认为耶稣所做都错的，但是没想到耶稣这么喜乐，这么满足。我们这些守了半天的也没这种平安，没有这种喜乐，没想到这个不守律法的这么平安有喜乐。哦，为什么我一直说你要成为一个教，不是成为一个教，你要成为一个信徒，你要成为门徒，不然的话你在宗教里面被压死而压垮。这是一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这边讲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第二个是什么？第一个刚刚讲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这边所说的，他丈夫断了奶，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这个时候不上去，他这边讲的是有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带出有时间的。基本上圣经没有这样清楚说，不从文一些的所谓的伪经啊，叫做这个天主教用伪经的，除了圣经外还有一本经叫做伪经啊，我们是叫伪经，就应该是 apocrypha。大概是这样说吧，我记不上那个很清楚那个这个字，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经，所以天主教有两个字，还有那些就当时文献，当时的文献告诉我们说，一个孩子到了三岁以后就可以断奶，所以换句话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大概过一阵子，甚至可能一出来就没有吃母奶，就吃牛奶，那就吃母奶吃到几个月以后大概就不吃，大概一岁左右就，不过在当着孩子是三岁。换句话说，这个孩子最先不是跟着父亲的，这个孩子跟着妈妈的，所以在旁边你看看吃奶，这是最贴近的事情啊。所以妈妈做什么、看什么、想什么，或许妈妈跟别人的讲话，在那个事情的应对受最大影响就母亲了。所以我妻子在做事，不等到她怀了这个有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前面一段时间就把工作放下，我们还是要带孩子，我们需要多份薪水总是比少一份好啊。那感谢主，我们就这样的做。所以等到孩子大了以后，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请保姆来带。我在国外，因为我两方面家人呢、啊、都不在旁边嘛，所以很难。在台湾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哈、啊， 啊，这个有孩子，然后还有不是这个公公婆婆，不然就是岳父岳母啊，他们来帮忙，或者起码你送到他家，这是方便很多。在国外我们没有这种，所以要回过头来这边。那所以呢，这时候这个孩子跟母亲是非常亲近的，所以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从肉身来讲太小了，你把他送到店里面，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人家还帮你看孩子呢，以利还帮你看孩子，给那个店里面的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在里面的一些人还帮你看孩子啊。坦白说那时候不是很管用，反而成为别人的影响。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应该是我刚刚讲的，原来他要说我这个孩子在这三年当中我要好好的培养他，不仅在身体这方面培养他，因为他是个 baby 嘛，小孩子，所以我要养他在三岁大的时候，起码这个孩子已经比较稳一点，三岁的孩子啊，就起码他某些方面可以自己也照顾自己了，但不能够全部的，不起码某方面。不更要紧，这三年我要把我所明白的神的关系，我所明白这位神，借着我跟孩子这么的亲近，我要让这孩子从我身上不仅听见神，要容这个孩子从我身上能够看见神，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认为神给你是的孩子是最好的产业，其实看你怎么看顾他，就看见你对这个孩子所谓的真心到哪程度。或许讲更白一点，你对神说，你跟神说谢谢你把这孩子给我，到哪一个的程度，你花功夫在这孩子身上。或许你花功夫是在生活上，只是在生活上花功，还在灵里面花功夫。但我听到有一些的父母把最好的给他，培养他，补习啊等等，我说甚至在国外哦，然后为了参加这个，让他整个这个所谓的很优秀，所以呢下课以后带他去弹琴去打球啊，女孩子就跳芭蕾舞弹钢琴啊等等，男孩子就打球，甚至再大一点就送到医院以后做义工，因为这些跟你报名大学都有关系的，除了你的学分以外，还说你做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些都跟你的 credential 有关系的。哦，这个妈妈这个爸爸就送啊接啊等等，最后就希望他读好学校，不是哈佛就 Stanford， 不然就 MIT 或者常春藤，把自己的心愿把自己的想法投影在这孩子身上，不见得孩子受得了，不见得孩子愿意走你要他走的路，不过你是很努力，从一个角度来讲，不过从某角度上是很强烈的要求这孩子。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描写，你花的功夫是真的，不过我要问的是，我要问的我自己的事，到底是为神还是为自己。再讲哦，是啊，神啊，给我一个这个财务有改善，马上以后你花到功夫去看房子，然后跟人家争论便宜了一些，这个多加一个。那我讲这些希望啊，你可以参考了，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我祷告的时候，我们从波士顿就这个那时候已经不在波士顿，我们搬到 New Hampshire， 因为那边比较便宜一点，免税的那边。但是我们搬到加州的时候，我们正要卖房子，所以当然最先最容易的就是找一个这个中介帮你买。但是我发现呢，搞了一个多月两个月都没有。他是有人看房，因为中介带人看完会留个名片，表示他今天带过人来看。哦，每次出门呢，我们跟孩子说要把房子弄干净，不然的话，这个今天有没有人看房子吧？不搞一个多月两个月好累啊。那到时候跟那个中介合同已经满了，我们再问要不要再找另外一个中介。真的，你就祷告嘛。如果神是把你从这个 Massachusetts 搬到这个所谓加州，或从波这个 New Hampshire 搬到那个 Bay Area， 神不会负责吗？后来我就跟我们记者，我说我们每次上班，我去教会，我们都好，就是还弄房，然后周末呢，有时候这个赶快，因为怕周末人家来看房子，赶快又剪草，累不累啊？好累啊！那时是夏天了，好累啊！本来周末还可以休息休息。 那尤其周末就最忙的时候在周末，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做传道人，他家王安做事，我们就祷告，我们祷告完很平，我们不找中介，我们就自己卖好了，我们就登个报纸，登个小段的，对不对？有一天我不说吗？我跟你讲，下午回家，啊，这个我看，就是我妻子在弄些菜呀、啊，什么东西，帮孩子洗澡，大概我就推那个剪草机剪剪手，在我推那个剪草机从那个 basement 拿出来要，我的妻子就说啊，什么时候才卖得去？他真的讲这句话，我说已经卖掉了，那他愣住哦，都谁买？我说我不知道谁买，不过我知道已经卖掉。但是我第一个我是丈夫，第二个我是牧师传道人的，他也不会跟我去争的，他也没吭气。我就开始剪草，大概剪一半。我们那个院子你搞剪完那个草大概没有一个钟头，最少40分钟，你有得搞。再剪一半的时候大概过了叫20分钟没多久，把那个剪草机弄，突然他就从屋子里面喊在外面，因为我叫院子里面剪。哎，有人打电话来，那我就跑上去啊。他要跟你谈，我还不知道是谁，是看过房子，因为他说：“哎，你的房子卖掉没有？”这个我听得见，我知道他说我看过你的房子，我真记不得是谁。他说这样子，我上次什么时候来看房？后来想了半天了，我想大概是他，我也记不得，因为有些人来看房子。那好，这次我要带我的太太来访，因为普通你卖房子，他一个人来看，你大概。没有什么太大兴趣，要夫妇来看才比较有把握。他说我要带我太太来看，那我说你过，我过半个钟头就来 ，OK。所以把剪草就丢在一边了，我总要洗个澡啊，容易生汗，那就等来。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出一个价钱，是一个价钱，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是对方谈嘛，我就会少多少钱，所以他就那个这个价钱 ，OK， 他说是不是这个价钱？我说是，那可不可以便宜一点？他就那我说你要多少？他就再便宜一点，我就说再便宜一点，他说我要这个价钱，所以又加一点，就是我要那个价钱。他说就成了，五分钟就成了，那还不讲到这样。然后他完，那我们就签，就是我们就要办手续签字，他把所有文件都拿出来。我只要签字就，因为他的哥哥弟弟是在市政府里面做事的，他已经把那个房子那个地啊全都搞清楚了，多大多少都查清楚了，我还没有他这么清楚哎。他说你不用操心，我哥哥在那边做，他已经都查，就是这个地有多大啊，这个房子有多少平啊，怎么怎么等等啊，然后这个就是，所以前后半个钟头我们就签。所以那天开始我妻子很服我哎。有时候啊，我不是讲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讲我自己。有时候我们说信神，到底你信的，就我信的神有多真实？好像我们喊了半天他也不听，我们求了半天他也不理，然后讲了半天他应许叫我们丰富，都是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有困难他也不理我们，是这样子吗？所以我真的很相信我的神。我不是昨天说嘛，真的，我有本领为人家祷告，以至于有事情发生嘛，怎么会是我的本领？我说圣经充满他，就这么远呢，这最少这么远，可能在后面一点，他就躺下去，我有这个本领吗？我真知道他是好的神，我真是知道他是大的神。所以一个人活在恩典里面呢，都是所谓信教，叫基督教啊。但是活在恩典面，活在宗教里面是完全不一样。起码这是我走过来的路，从小到大都在宗教里面打，甚至我出来所谓的在教会服侍，也在宗教里面打转。不过我相信出于神格外的怜悯，纵然是没有出路，不过神总是怜悯我，直到我真知道不是我在一个脚在宗教，一个脚在恩典，或者一个脚在宗教，一个脚在关系与神的关系，我要走过来，否则我不会得释放。 等到这样子整个就改变。OK， 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呢，哈拿他觉得，如果撒母耳以后能够被神大使用，被这个所谓祭司啊这样来教导，中间有一样事情是他可以帮助他的，就是尤其在当时那个宗教这么的软弱的当中，他知道他最多如果进到这个殿里面的时候，撒母耳可能学很多人就宗教的规矩啊，献祭啊什么等，但是真正的经历到神，哈拿不觉得可能撒母耳不见得有别的机会，所以他诚心的预备他约书亚，撒母耳从小就从他母亲身上听见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更要紧的是从他母亲进入到这位神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如果你把孩子当牧师为了孩子祷告，我说祷告什么，牧师为他这个祷告，然后牧师给他一点恩膏，很多人喜欢说牧师给他一点恩膏，我一定要告诉你，最容易得着恩膏这个孩子不是从牧师来，不是从我，是从做父母来，从父母来。我不说嘛，有一对父现在是我很好的朋友，在各方面他很照顾我们，他人在美国，他孩子一个读高中准备要考大学，一个大概是高中还是初中上高中了，有一天呢，哇，他们都大了，但是孩子大了有意见了，所以牧师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两对夫妇是在那时候信耶稣完以后，最先他是在宗教里面，夫妇还是这个两个过不去啊，虽然是基督徒，甚至会说你是基督徒怎么这么差劲啊，对不对？哦，这个类似，所以那一天呢，真是他们两个被圣灵充满以后很不一样。完以后，他的这个包括公公婆婆 啊来的时候，以前呢经过加州，因为他有很多有几个兄弟姐，最后一站是在加州，然后住一个礼拜左右的。那当时说，哎呀，爸爸妈妈你来呀，这个这么短时间，在别人哥哥弟姐姐妹妹家住这么久啊，你难得来，怎么住这么久？那他爸说，哎，我们在台湾已经出来这么久，很忙啊，要回台湾。其实后来他爸爸妈改变信主才告诉我们。他每次来我们家，你们两个都吵架。我在你们家待久受不了，我们两个老人家，这个真的很累的。一下班了以后，除非有个人先下班，那还好；两个一起下班了，那就好累。所以父母吃完饭就跑到屋子里面去，不然他们改变。这时候他也知道他孩子，我不跟你们说吗？我说后来一个很深感动，我说弟兄怎么就叫名字？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牧师。你有恩膏哦？不是，他们还不叫恩膏，你祷告才有果效。我说没有这种事情，照圣经的了解，神，我没有圣你的孩子，你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吗？是你圣你的孩子，所以一方面是神把一个恩典给你，你可以生命带出生命啊。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这是你的责任啊，你不应该把它生出来就丢给别人啊。你只照顾他的身体的需要，你没有看到他的灵里面需要，这是一个很亏欠的事情啊。所以你知道最后你还是目的什么？又来了，哦，我要一个财务好，就是为了，我还是还愿，不还一点就是意思意思。那真的，我要财务好是为我自己、啊，很多这种你要全然给他，所以包括这个孩子一样，如果你全然给上，你要把最好给孩子预备这个孩子，那你最好应该得着。如果你认为你的灵是。对这个孩子起码你要比他刚强，他就斗大一个，你有的他一定是没有灵里面那个经历，灵里面那个看见，这是你的对他帮助。你觉得一个牧师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像你能够帮助那个孩子这样子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那天我就跟他们两个说，你们要为他祷告。他刚好是一个男的，一个男孩子，是后来到底去读医生去，那时候高中快毕业，但是这要选学校，他们就好像，但女老二是女的，她读什么我记不太得，所以说这样好了，妈妈为女儿祷告，爸爸为这个，他们真走过去，这走一半，他们不行不行，我说就是你今天晚上就你们两个祷告，我会跟你们一起祷告，所以他们走到这个女儿前面，也没有去碰那女儿，她好像走不上去，还是说不敢不想，这个爸爸也是，所以呢，变成了他女儿在哪，他站在中间，我站在这边。我就跟他说你去过，我就跟我的妻子说你去帮助我们的姊妹，我就说我帮着弟兄，看他们走到那边，他不走过去，我以为他们会按手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他们只是 我就哭起来，特别这个姊妹就哭起来，意思说她做很为难的事情。哎呀，我就说为他们祷告，弟兄比较那个，就没我还记得这个姊妹要哭。哎呀，我心想说今天怎么搞的？本来吃饭也很开心，什么都很开心，啊，怎么搞这么尴尬？不过我真的很深感动，姊妹你就举起手来，就为他祷告，没有别的，你平常怎么祝福他你就祝福他。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我妻子靠近他，他这个姊妹。我大概没有去碰我的弟兄，我就举个手，因为我要看看呢。就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他的女儿啪一下就倒在那个沙发椅子上。再过一阵子就他的儿子啪一下躺在沙发椅子上。从那天时候开始，他们真的很相信。如果你从来没有为孩子祷告，而且祷告你从来没有相信神会透过你触摸他，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试看看。每次说牧师，哎，我孩子从哪边来啊？我是会找一件为了祷，或是怎么样？哦，牧师，你去哦，去美国去哪一天？你不要忘记哦，去我孩子面要为他按手祷告。你说我恩高比较强，我因为服侍，我也不跟你吵这些东西。但是要紧是，谁跟你的孩子更亲啊？谁是你的孩子让谁最喜乐、最满足、相对的，你的孩子得到灵里面最大帮助是谁？不要忘记哦，这孩子有一天就进到圣殿 summer， 而且是在祭司的前面。请问这个祭司对他有很多的帮助吗？起码第一个，这祭司两个孩子不太管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祭司也是迷迷糊糊的。你把这么宝贵的孩子给一个迷迷糊糊的牧师，不就很麻烦吗？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讲家庭啊，很多的原则可以讲。所以我也参加一些的，不过如果弟兄说啊，牧师你孩子好像还不还带的还不错，你怎么？我只跟你讲圣经的原则。所以有一天我的大女儿，那时候高中还没有到大学，有一个事情我都跟她弄得不太愉快，后来完以后她就哭，啊，哭了以后我也生气啊，那我的气说，哎呀，就让她去，我说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这个就，那最后她哭的时候，我就走开了，我就回到我的房这个书房，她在，那大概有没有哭我就不晓得，我的气在安慰她，突然有个电话来，所以我气接完以后。原来他的一个朋友找他，所以呢，他在电话上就哭啊，跟两个同学，哎，我火大了，我就跑去，哎，你哭完再跟你的同学这个电话，你这样搞，人家听不懂什么，这个，但是我觉得很生气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孩子要听我话，这是我家，所以他说等一下我再给你打电话，就把电话挂上。又哭了，回到房间去。后来想想，这个问题要解决，那怎么办呢？你说谁对谁错？你到个程度啊，事情就像我说是对，但是搞成这个样子啊，可能我的态度也把他弄得很不高兴。这我就走下来，走到房间去，我就跟他解释这个事情。他也没吭气，就大没有大声哭。最后像时候，我就跟他说。刚刚如果这些事情我讲的话，包括刚才他让你觉得很难过，这我真的让你就我就向你道歉，他也没吭气，那我就讲你什么，我就向你道歉呢、啊。我以为很自然就说爸爸没有事，他也不吭气，最后说后来我就说，那你接受我道歉吗？你饶恕我吗？我真这样说，他高中你饶恕我吗？就这句话就 You forgive me。他没吭气，我说你不饶恕我，这个还要弄呢。他说你是爸爸，你是牧师，我怎么能够饶恕？就说我就站在那个身份，你是爸爸，没有孩子饶恕爸爸的，没有一个会友说饶恕牧师的。他搞不懂这个事情。我说不不不，不论是爸爸是牧师，他错就是错啊。 就应该要认罪，而且他应该被饶恕，懂我讲这句话意思。他不饶恕，不是恨我那个不饶恕，他觉得没有说，你听过有没有一个说这个孩子说饶恕他爸爸，就起码在华人当中啊，在这个关系里面没有这种什么叫做这个，哦，这个弄清楚。那他完以后，我说，最后我就说，那你就为我祝福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因为确实是他饶恕都不知道怎么饶恕，他怎么为我祷告？我说你祝福我啊。后来这样说，我说我们来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人，我这样祷告不太行，这是我第一次学习。他就是他等他坐的还跪倒，应该是跪下，就我们请跪下来祷告，应该是这样。因为他坐椅子上，我就站在那边。他坐在他也在做功课嘛，所以我就问他坐的，这样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我站着，他坐着，我比他高还蛮多的。等到我们两个一跪下来的时候，就差不多高了，这真的。我就带他为他祝福祷告，然后他就为我祝福祷告。最后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医治他。主你的灵就浇灌他，充满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这时候我就走开。过一阵子，大概一个钟头以后，一个电话来，因为我妻子在楼下，所以他接电话，就叫他女儿。哦，那个又打电话来，因为我们房子不是很大，而且那个电话在厨房，厨房那个楼梯上来就是我的书房。不是我故意要听他讲什么，这不是我的习惯。不过他讲了，我就听得见，有时候蛮大声，当然有些人我听不见。我只听见一件事情，他解释一下刚事情，这我听见，但是清不清楚我也听不见。不过这句话听，他就跟他同学，你一定要让我爸爸祷告。他那个 feeling 啊，叫做 tangling， 好像你烧人家痒一样，你从来没经历过。你碰到我爸爸，你一定要叫我爸爸为你祷告。走过这么几次，如果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你的孩子，如果你从小就说肚子很动，做这个不做呀，乖一点啊，做个好基督徒啊，哦，不然神就处罚你了，你做一个乖一点啊，神就祝福你啊，这么等等等，你讲了半天，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很多时候来特会啊，完以后大人祷告就把孩子带来，有些小，那孩子我就问这个妈妈，这孩子要祷告吗？他要了。我就说孩子你要祷告，他就躲到妈妈后面。我就跟妈妈说，千万不要这样做，孩子不要祷告，你把他抓来干什么？你把他从小把他吓到的。有些孩子走进来看到一些人躺在那边吓到的，甚至有人在那边打滚，会不会吓到？当然吓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论你孩子多大，你一定要为他祷告，期待相信你所认识的神要透过你向他显现，你所认识的神一定会对他说话，是这样子吗？所以又回到这，今天圣灵在我的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所以基督他借着圣灵为那个人受洗，叫圣灵与火的洗，所以那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就跟主耶稣认同。其实这是道理，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基督不是欧永亮，只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是里面的基督借着圣灵去浇灌那个人，所以那个人就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指着他说，圣灵充满他，基本上我只是一个器皿，是我里面的主耶稣，这位坐在父神右边那位，请圣灵充满那个人，耶稣，主耶稣就透过圣灵为那个人施洗，叫做圣灵的洗，他一下就被主摸着。这个道理要听得懂，不是我的意思，是神的意思，不是我的权柄，是主耶稣基督跟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跟第三位的合作，那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走到哪里都可以为了那个人，但是他需要悔改认罪，主的宝血洗他罪，但圣灵充满，就因为基督在里面呢，他需要受圣灵的洗。圣灵洗从哪里来？是从主耶稣来，不是从你来的。 所以在你里面的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就让你们受洗。所以那个人信主人受圣灵的洗后，结果是什么？他就跟主耶稣基督认同了。施洗约是水的洗，叫悔改的洗。所以一个人受施洗约洗的时候，他跟谁认同啊？跟施洗约认同啊。跟施洗约认同什么？是罪人啊，所以都要悔改。今天一个人受圣灵的洗，是基督为他受，为他这个受，是借着圣灵啊。所以圣灵的洗不是得到圣灵，圣灵的洗是得到主耶稣基督啊。但是必须要透过圣灵的工作。这些东西弄清楚以后啊，你会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特别一个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哈拿这三年的当中，我想他有很多的这个从神的领受，没有别人，既然神把这个孩子给他，而不是说哎呀给我就好，反正以后也不会在我身边，哎，早早的不要找我麻烦，早早就把他送出去，就把这个孩子送出去被神来使用。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做父母，我觉得你给最好不是让他读哈佛，不是做读 Stanford， 那最好是认识你所认识这位神。当然你从来没有认识这位神，只是老是认识，那我也没话讲。那如果你认识这位神，怎么不让这个孩子经历到你所经历这位神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神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的产业，但是孩子是很重要的方面，包括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不然我们的生活的所需啦，包括我们的等等，我们需要把它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神给我们是有他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所以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分别为圣，为神使用，第一个你要先遇见这位神，第二个就把你所有再交给这位预言者，神会告诉你，神会引领你，房子你怎么归给分为神，这个事业怎么分别，你的身子怎么分别为神，当然神给你的孩子你就知道怎么 为他祷告。那当然在分别为圣的整个过程，如到罗马书第六七八章，分别成圣跟圣灵是分不开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就透过你，在你身上，透过你所做的，透过你的工作的环境机会，甚至神透过给你的资源，哦，透过神给你的孩子，你可以做很多为神来分别为神的工作，所以整个生命充满了所谓神同在的荣耀，因为神悦纳你这样的分别为圣的服侍，祷告神也乐意，因为你这个人分别，他就大大乐意更多的充满你，就这个样子。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求主也提升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再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现在上所成就的这些年来何等奇妙的救恩，我再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只求主继续引领我，引领我的弟兄姊妹，引领你的百姓，引领的教会走进新的当中。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宰恩哥的信仰里面，我们不是在外面，没有，只不是只有今天的外貌，却没有实际。哦，没有那个今天的力量，没有今天的内容。主啊，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神手，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你活在我们的里面，你就不断的祝福我们，你也不断的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我的主，我神，仰望你，仰望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